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今天借着你全能的话语，叫我们当中瞎眼的得以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被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耶稣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讲论哈。但是这个讲论的起因啊，跟背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就是对那个耶稣提出批评啊，就说你的门徒啊，为什么那个吃饭不洗手啊？说这个是破坏了我们犹太人的那个规矩。那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吃饭有没有洗手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啊，顶多就是卫生的问题嘛啊。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啊，这个确实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啊，是一个关系到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那要了解这个问题对他们的重要性，那我们就需要啊来认识旧约圣经里面啊那些有关洁净啊跟污秽的这些的律法啊。特别是在那个利未记的十一章，那神就给了以色列人非常详细的规定啊，就把那个动物界当中啊那个哪些是洁净的啊，哪些是不洁净的啊，就给他那个分别出来啊，里面那个牵涉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啊，包括那个走兽、昆虫啊，那个水里的鱼、空中的鸟，都有很明确的分别。那很多这一类的规定呢啊，在我们现在看来啊，这个是完全是莫名其妙哈。比如这个为什么是可以吃牛羊啊，却不可以吃猪也不可以吃骆驼哈。那为什么那个老鼠、蜥蜴这个是不能吃，但是呢蝗虫啊跟那个蟋蟀倒是可以吃哈。那很多那个现在的人呢啊，就说啊这个是出于一种那个医疗卫生方面的考虑啊，说是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在旷野啊，他们也是没有很好的那个卫生条件，所以呢啊神就预先啊就用这些那个洁净的条例啊来保护他们啊，避免他们吃到啊一些特别脏的啊特别容易带菌的啊容易传那个带传染病的那种动物啊。但是那个问题就是这种的那个观点呢，这个只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哈。这种观点在那个利未记到那个甚至整本圣经却完全没有提到啊有这方面的理由啊，也没有任何的经文就告诉他们啊，一旦你们进了迦南以后啊，一旦你们那个生活安定下来啊，那个卫生条件改善了啊，你们就不再需要那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些条例了。没有这样说啊，从来没有这样说啊，只有到了那个新约时代啊，到那个耶稣来到之后，那这些的条例才被废掉啊。所以呢，就算是这些律法是有一点那个医疗上的好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背后的目的、背后的原因啊，应该是神学的，而不是医学的哈。那假如我们来看回利未记的上下文，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不洁净的不只是动物啊，很多东西啊，其实从那个利未记十一章一直到那个十五章都是在区别各种各样的那个洁净跟不洁净啊，以及那个不洁净的啊怎么样可以恢复到洁净。那刚生了孩子的那个产妇是不洁净的，那个皮肤病是不洁净的，那个漏疹是不洁净的，那个死人是不洁净的啊，发霉的房子也是不洁净的。那么呢，假如你沾到这些不洁净的事物，那你也会变成不洁净的啊，一旦你变成了不洁净了以后，你再要成为洁净啊，那就很麻烦啊，很费时间啊，非常的麻烦。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那个标准的话哈，医生是永远都是不洁净的，因为医生是永远都要接触病人、死人哈。所以那个犹太人在那个传统上其实是看不起医生的哈。啊，所以你还那么想当医生吗？啊。那感谢神哈，这些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啊，基本上都已经被废除了哈，都已经废除了。那今天的那个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其实就已经很明确的就宣告了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啊，主也是借着一个异象就向彼得啊就再次的肯定所有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都是可以吃的啊，再也没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用这一个意象来预备彼得来向外邦人啊，向那个罗马的那个百夫长哥尼流去传福音。 啊，就因为这个洁净这个条例的废除，就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那一个的隔阂啊，那一道隔断的墙现在已经被废除了啊，已经被废除了。啊，所以呢，在我们当中做医生的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哈。那从这个角度，那我们再去了解旧约的这些的洁净的条例，我们就可以明白啊，其实神设立这些条例，它本来的目的啊，本来就是啊，要把那个犹太人啊，把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把他们分别出来啊，这个就是他本来的目的。在那个利未记里面哈。其实那个他要以色列人去分别的啊，也不只是那个洁净跟不洁净啊，不只是这个两方面的区别，还有就是那个圣的跟俗的啊。比如说在那个第十章第十节，我们看到那个神吩咐亚伦和他的后裔啊，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做祭司的啊，神说你们要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啊，就分别出来。然后呢，在那个第十一章四十四节。当他那个讲完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原则之后啊，又说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然后在第五十五节又讲一次，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就可见得这些的那个洁净条例的目的啊，就是要以色列人啊，借着遵行这些的条例来效法神自己的圣洁啊，效法神的圣洁。那神自己又是怎么样的圣洁呢？那其实我们从神对以色列人的那种的拣选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就看到啊，在那个全人类当中啊，神他自己在做他的分别啊，神就单单的拣选以色列人归给自己啊，做圣洁的子民啊，做属于他的子民啊。而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呢啊，神又单单的拣选那个利未人当中的那个亚伦家族啊，可以做祭司啊，可以在那个会幕在那个圣殿里面来献祭来侍奉他啊。这个是在那个人类当中神他自己所做的那种的分别啊。所以同样的，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那他们也要在那个动物界啊，在那个全世界也要如此的加以分别啊。那有些是洁净的，是可以吃的啊，有些是那个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但是呢，在那个洁净的在那个洁净的可以吃的里面呢，也是只有一部分才是圣的啊。这个意思就是可以用来献祭啊，可以用来献给神的啊，有这个三方面的分别啊。那从下面这张的图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对应的关系啊。那像那个牛羊鸽子啊，这一类那个圣洁的啊，这一类那个可以献祭的动物啊，就相当于那个祭司利未人啊。然后呢，一般的那个洁净的动物啊，那就相当于普通的以色列人啊，那个不洁净的动物就相当于外邦人啊，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啊，也都是外邦人啊。所以呢，神就用这一个动物界的分类来代表这个三类的人啊。而每一次啊，当以色列人他们接触到动物界的时候啊，每一次当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想到神对他们的拣选啊，他们也就会感谢神的恩典啊，他们也会提醒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至于为什么他们被拣选而那个外邦人不被拣选，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啊，就跟那个洁净跟不洁净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样啊，没有什么理由啊。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因为神爱他们啊，单单就是因为神爱他们啊，爱就是不需要理由啊，没有什么理由好讲。而这些的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啊，也只不过是用来象征那个以色列人的被拣选啊，也是让以色列人啊，可以通过他们这种独特的那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他们就从那个外邦人当中就被分别出来。那这乃是这些律法的本来的用意啊，这些的用意那本来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再好的东西啊，到了我们人的手里都会变质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本领哈。那神的律法也不例外。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这些跟那个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产生正面冲撞、产生正面冲突的，其实并不是旧约的律法啊，而是那些犹太人根据那个律法所制定出来的一些已经变质的传统啊，一些变质的传统。这里的那个第三到四节啊，说那个原来法利赛人和那个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啊，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啊，还有好些别的规矩啊，他们历代居守哈。那这一类的规矩呢啊，本来的目的啊，大概就是要给那个律法再多加一层保护啊，再另外再加一层保护啊，因为那个既然啊，你看啊，不洁净的东西那么多啊，全世界到处都是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房子，那既然一旦碰到以后就变成不洁净，那不洁净以后要变成洁净，既然那么麻烦，那好吧啊，那我们就那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我们就先洗过再吃啊，我们先洗过再说哈。啊那假如你是从那个市场上回来的话啊，那就更要先洗一个澡啊，然后才吃饭啊，因为你到那个市场上你都知道啊，各色人等什么都有啊，你到那个市场上走一圈，那难保那个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你就会沾到一些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所以我就不如啊，那就彻底洗个澡啊，杜绝一切的那个污染源啊。那久而久之，那这些的那个拉比的那种口传的规矩就变成了在那个摩西律法之外的另外一套的律法、另外一套的规则啊，甚至就逐渐就取代了那个摩西的律法啊。于是到了那个耶稣时代，我们就发现啊，要判断一个人是否那个虔诚啊，那个标准已经不再是律法啊，是看他有没有来遵守这些的古人的遗传啊，这些的规矩、这些的传统。但是那个耶稣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哈，耶稣他是完全不理会啊这些的那个规矩和传统啊，耶稣的门徒也是跟着主一起就跨越了这些的遗传。而当那个法利赛人啊要用那个遗传来作为标准来批评他们的时候，反过来啊反倒给那个耶稣臭骂一顿啊。你说连耶稣也会骂人吗？哈，对呀啊，你在第六节我们看哈，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啊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用嘴唇尊敬神啊，心却远离神啊，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哈。在我们这个城市啊，每一年的圣诞节啊，有多少人啊都跑到那个 Domain 这个公园来高唱那个 Christmas Carol， 对不对啊？有多少的人啊在那个嘴里高唱着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啊，这个都是我们会唱的对吗？但是呢他们心里却从来没有把耶稣当做自己的救主啊，甚至他们连那个耶稣的那个道成肉身啊，他的那个从天上下降啊，他们也从来都没有相信过啊。嘴里在高唱啊，荣耀归于新生王啊，心里却从来没有把耶稣当做他们自己的君王，也从来没有想过啊，怎么样把那个荣耀来归给他啊。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太容易了不是吗啊？那让我们不要把那个矛头指向别人吧，我们就说自己吧哈。就算我们在教堂里面啊，就算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哈，当我们来到那个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都是有口无心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都是嘴里唱着那个诗歌啊，心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呢？或者是不是我们只是在享受那个聆听自己的声音呢？或者我们会不会就跟着喊阿们啊，只不过因为觉得这个喊阿们很带劲呢？我们会不会就把来教会来敬拜只是当作是一种形式，只是当作是一种的传统呢？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这个呢是我们人类的通病。所以无论是在那个旧约的以赛亚的时代啊，还是在那个旧新约耶稣的时代啊，还是到了我们现代21世纪啊，都任何的时候都不会缺少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啊。其实事实上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 啊，也都有一个法利赛人，大家同意吗？而那个法利赛人的通病啊，就是把那个人的遗传，把这个人的传统来当作神的道理啊，甚至用一些人的规矩来废掉神的律法。耶稣在这里所举的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个儿版的那个例子啊。所谓的个儿版啊，就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礼物啊。那这份礼物呢，不一定已经给出去了啊，但是呢，只要这份礼物已经决定奉献了啊，那么这个就算作是那个个儿版。那这个个儿版呢，别人就不能够再动了啊。比如说啊，我是打算奉献一笔钱给神啊。虽然这个钱可能还在我手里啊，虽然我还可以保留这笔钱十年二十年啊，我还甚至我还可以拿这笔钱去投资去做买卖，但是呢，因为这个钱我已经打算奉献了啊，我那个信心任现表我已经填好了，我都交上去了哈、啊，所以呢，就算我爸妈需要我养活啊，我爸妈很穷需要我养活。但是对不起啊，那个谁叫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虔诚呢？啊，这个钱你们是不能用了啊，我已经奉献给神了哈、啊。你看哈、啊，这个不是明显的不孝吗？对不对？啊，你看这种所谓的虔诚，不是刚好就违背了律法的精神吗？啊，但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哈、啊，就是把那个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来教训人啊，甚至用传统来废掉了神的律法。而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很容易啊，用那个人的遗传来废掉神的律法啊。曾几何时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去纪念一些在历史上的圣徒啊，只是为了鼓励信徒去效法他们的榜样啊，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纪念圣徒啊，就变成了向圣徒来祷告啊，甚至那个圣徒圣母就完全取代了耶稣基督的地位。曾几何时啊，教会里面一些墙壁上画的一些图画啊，只是为了帮助啊当时很多不识字的信徒啊，让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图画来认识圣经啊，来了解一些那个圣经的故事啊。但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的画像、这些的雕塑就变成了偶像啊。信徒就算教育已经普及了啊，已经都能够识字了。但是呢，你也不用读圣经了啊，你就从此你就只要捐钱给教会就可以了啊，你只要让教会啊可以为你们造更多的偶像就可以了啊。曾几何时啊，教堂只是为那个聚会提供场地、提供方便而已。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啊，教会的那个建筑就越来越华丽啊，崇拜的礼仪就越来越繁琐。但是在那个教堂的里面，却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的认识上帝。所有这种的扭曲啊，这种的那个歪曲啊，当然不只是在那个天主教会啊，在基督教啊，在伊斯兰教，在佛教，在印度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多少的宗教形式啊，多少那种虔诚的外表，本质上都是人在那个自我陶醉，在那个自我崇拜而已啊。都是我们人在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在造出我们所要拜的神啊。我们所造出来的非但不是那个真神，反而是被对真神的亵渎啊，是对真理的一种的污蔑。所以以赛亚在那个第66章第1-2节就说啊，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所以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建筑啊，不是礼仪，不是传统，而是神的话语啊。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他啊。我们也必须要按着他的话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讨他的喜悦。但是当我们来到那个神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却应当要恐惧战惊，我们却应当要虚心痛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是污秽的。那耶稣的这一段话啊，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啊，这一段的讲论，耶稣他不但是讲到律法和传统，耶稣也谈到洁净和污秽啊。但是耶稣在这里面他所要对付的，不是法利赛人他们所强调的那种所谓的啊那种外在的污秽啊，那些从外面进去的，耶稣说啊，并不能够真的污秽人啊。因为从外面进去的啊，无非就是进入嘴巴，进入肚腹啊，最后又落到那个马桶里面啊，最后就是那个经过下水道啊，就那个回归大自然啊，来自大自然，最后回归大自然哈、啊。所以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啊，其实都无所谓啊。就算你吃坏了肚子，那又怎么样呢？啊，吃坏了肚子就顶多就在床上躺两天呗啊。这个并不能够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啊，说不定你躺两天啊，你还可以跟神更加亲近，也说不定哈、啊啊。但是哈、啊，但是那个比从外面进去的更加危险的。啊，那个真正能够污秽人的，乃是从人的里面出来的啊，那是来自于我们的自身啊。他那个21到23节，耶稣就说啊，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啊，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在那个耶稣在这里啊，他所列出的这一大串的那个污秽的那个名单里面啊，这一大串的名单很有意思啊，就是在那个22节那一个邪恶之前的啊，所有这些的东西啊，都是复数的啊，都是那个都是超过一个的啊，都是那个 plural 都是复数的，也就是说哈、啊，恶念可以有很多种的恶念。那个邪恶啊，那个苟合奸淫啊，也有很多种的做法啊，偷盗啊，也可以有很多多种多样多样的那个偷法，那个贪婪啊，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贪婪啊，你去贪钱也是贪啊，贪那个贪名也是贪啊，贪那个贪贪地位也是贪，贪权力也是贪啊，贪那个美貌也是贪啊，都是贪。那邪恶也有各种各样的邪恶。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呢，从那个诡诈开始却都是单数的啊。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掩饰，怎么样的伪装，在骨子里都是诡诈啊。最终只有一种的诡诈啊。无论那个淫乱的那个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啊，也无论那个社会是不是接受啊，是给他什么样的名称啊，管他叫那个爱情也好，管他叫那个逢场作戏也好，都是淫乱。都是淫乱啊，这些淫乱都是出于内心的淫荡啊。那同样的啊，嫉妒啊，那个亵渎、骄傲、狂妄，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同一个根源啊。所有这些罪恶都是来自同一个的来源，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一颗污秽的啊，那颗自私的，那一颗悖逆上帝的心。最近在中国那个打苍蝇打老虎打得很厉害，对不对哈？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老虎大概莫过于这个周永康了吧哈。那当我们那个看报纸哈，我们了解到周永康一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人那种的贪婪哈，那种的那个残酷，那种的淫乱哈，那也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哈。但是请问我们扪心自问哈，在你我的心里难道就没有这些东西吗？啊，我们难道就没有羡慕过能够有周永康啊？难道能够有他这样的权力，有他这样的财富啊，甚至是有他这样的艳福吗？啊，今天那个海外报章哈、啊，那个所有的那个传媒，所有的那个网络啊，都那个对那个周永康这些事情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哈、啊，每一个人都对他的那个倒台啊，都是那个兴高采烈哈、啊。那难道在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点那个嫉妒的成分吗？啊，当然我们嫉妒的是过去的周永康，而不是现在的周永康啊。啊，圣经啊对人性的评价，那是最最现实的哈。啊，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寻求神的，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污秽的，我们都是悖逆的。而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是污秽的啊，所以无论我在外表有多么的虔诚都没有用啊，无论我把那个手洗得有多干净啊，无论我把那个空气净化得有多成功啊，也无论我们的社会制度啊多么的完善啊，法律是多么的健全啊，也无论是打掉多少的大老虎多少大苍蝇，都不能够把我们从根本上变得干净啊。这个本质的问题不是那些在外面的，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套的法治啊，也不是一个的宗教，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需要得到一个新我，让我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可以从里面能够变得干净。但是谁能够让我变得干净啊？谁能够给我这一个新我呢？谁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你呢？谁能够洗净我们心灵的污秽，能够从使我们从里面变成干净呢？没有别的人，只有耶稣，只有上帝自己，只有在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彻底的赦免，只有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污秽才能够被彻底的洗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人啊。正如哥林多的后书第五章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大家一起说，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啊。请问你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你愿意脱离那个里面的污秽吗？你愿意得到真正的自由啊，就是从那个罪对你的捆绑当中来得到自由吗？那你就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就必须来领受他所要赐给你的那一个全新的生命。你愿意吗？你愿意今天就来吗？你愿意今天就来向上帝承认你的罪，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吗？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假如你愿意今天啊，就向上帝认罪悔改的话啊，请你现在就在座位上举一下手，让我看见，等一下我可以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现在就举一下手让我看见。好，感谢主哈。有没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啊，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假如你在过去没有做过啊，你愿意今天你就接受耶稣啊，在那个十字架啊，他所流的宝血对你的拯救啊，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这一个救恩的，请你举一下手，让我看见啊，让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啊？愿意今天就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啊，愿意在那个耶稣基督里面来成为一个新人的啊，请你举起手来，请你举起手来啊！耶稣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哈。所以我们信耶稣应该是一件公开的事情，是一件光荣的，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还有哪一位啊？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的，愿意悔改的，愿意信耶稣的，请你在人的面前举起手来。有没有？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哈，那个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跟我一起来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不嫌弃像我这样的罪人，你来就是要拯救我，要把新生命赐给我。所以今天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罪，承认我的污秽，承认我的悖逆，我需要你的饶恕，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也做我人生的主宰。求你洗净我， 赦免我，并赐我新的生命。求你也与我同在，使我的余生都能够忠于今天的决定，而且也活出今天的决定，做你忠心的门徒。阿们。好，如果有哪一位刚才就跟我一起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朋友请你在那个聚会结束的时候请你来找我请你告诉我好吗？好，那我现在呢，我还要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还要再说几句话那可能你会觉得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不是已经是基督徒吗为什么好像我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罪的捆绑呢为什么我心里还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污秽的念头呢为什么我有时候还是会犯罪好像还是有一些的恶习好像无法去摆脱呢让我最后简单的给大家有三方面的鼓励有三条鼓励第一就是要凭着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要一定要相信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是干净的假如你信耶稣那你就已经是圣洁的你已经从那个地位上从一个罪人已经变成了义人这个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表现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今天神看你神看见你的时候就跟看见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全然的完美全然的可爱毫无瑕疵没有任何你的失败你的污秽能够改变神对你的爱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用行为用自己的行为令自己变得干净这个我们永远都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乃是在一个已经干净的一个地位上在一个已经被赦免的一个基础上来再活出那个干净的行为大家明白这里面的区别吗明白吗那要怎么样活出那种干净的行为呢那这个第二条的鼓励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内心去爱神要从内心去爱神不要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当然也不是说你就不要用嘴唇去尊敬神一个从内心愿意去亲近神的人一定会用嘴唇去尊敬神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反过来呢用嘴唇尊敬神的人内心却不一定真正的亲近神一个敬虔的生命一定有它的外在的形式外在的表现但是单有那些外在的形式表现并不能够把你变成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假如是只有徒有其表的话只能把你变成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那比如说灵修最近我一直在鼓励灵修对不对什么叫灵修呢灵修就是每一天用一段的时间来那个读经祷告来亲近神这个叫灵修那灵修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敬虔的操练那假如你的灵修是出于一颗爱神的心假如你是渴望去明白神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就自然的会愿意去灵修而你的灵修的时间也会一定会给你带来越来越多的快乐一定的但是呢有灵修却不一定是出那个不有灵修的人却不一定都是出于那个爱神的心有些人去灵修是为了消除内疚就为了那个消除恐惧好像今天我灵修过了我读过了我心里就比较踏实了今天我就比较踏实了我已经灵修过了那个十分钟我那个用过了那今天那个神就应该会赐福给我了那这种的心态其实就跟我们去烧香拜佛那个迷信差不多你以为你每天给神那个十分钟你就可以把它给买通了吗这也太容易了吧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人灵修呢，啊，是为了去完成任务啊，这种是任务式的灵修啊，就让他可以在那个读经进度表的这一格就打一个勾啊，这个今天的义务算是尽过了啊，算是可以了。那我在感觉上呢，啊，我也就比那些那个不读经不祷告的那些人啊，我也就比他们更属灵了，啊，但是啊，这种的那个骄傲的心理，非但不能让你更属灵啊，反而会让你更不属灵哈。而我也可以保证，这种任务式的灵修也肯定不会给你带来快乐，而因为这种灵修不能够给你快乐啊，所以这种没有快乐的只有任务的这种的灵修也肯定坚持不下去，是不是这样的？好，只有真正出于爱的灵修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灵修啊，也只有那个出于爱的灵修啊，才会真的是真正的可以坚持得下去。那怎么样才能够从内心去爱神呢？那第三条的勉励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上帝。因为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爱自己爱世界过于爱上帝。但是唯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让上帝来改变我们，让上帝 来把他的爱赐给我们，那我们才会开始有那种爱神的心。而这份的爱啊，这份的奉献啊，其实也都是建立在那个信心的基础上的哈。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那样的爱你，那你就应当要带着感恩啊，把你的自己、把你的身体、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如果你真的相信啊，上帝为了拯救你啊，为你付出了极重无比的代价，那你就应该要为他而活，那就应该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其实啊，如今你在那个基督里，你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圣徒了啊，你们不用去找那些历史上的圣徒哈，其实每一个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甚至包括刚刚啊，在今天刚刚觉知的在内，都已经是圣徒了啊！你都已经是圣洁的国民啊，也都已经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已经拥有的身份和地位。而既然你的身份已经是圣徒啊，那就更要把自己分别为圣的献给主。啊，让他的灵可以来掌管你，啊，让他的话语可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让他可以帮助你实际的去活出那种圣徒的样式。啊，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之路。啊，虽然我们的表现也许永远都不会完全，啊，虽然我们还是常常会失败，常常会跌倒，但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来支取主那一个赦罪的恩典。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也可以凭着信心，可以带着感恩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让自己成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我们这样每天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时候，那圣灵就会把神的爱源源不断地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上帝也会亲自用他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敬虔、真正清洁、真正讨他喜悦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你所亲爱的儿女，做你圣洁的国民。你也已经饶恕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从罪的捆绑和控告当中得到释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天父上帝，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们愿意在实际的生活中也都脱离那罪的影响、罪的捆绑，我们愿意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就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求你继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爱你，都能够喜悦来亲近你，以至于我们的灵修、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都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义务， 而也更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甘心。主，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这样的爱，赐下这一份的渴慕，赐下这样的满足的喜乐，赐下这样圣洁的荣光。而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份的爱，这份的渴慕，这份的喜乐和圣洁，如今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给了我们了。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也为着刚才或者是最近悔改信耶稣的朋友来祷告，感谢你让你赦罪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主，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相信只要他们真心的向你悔改认罪，你就一定会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只要他们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你也一定会在基督里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就求你坚定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在你的爱和真理当中成长。求你也继续的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活出那新生命的样式，也能够和众圣徒一同的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